这种也属于幻想性变态性心理，啊，治好了。顺便说一下，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做《东方故事与心理治疗》，这本书有中文译本，你可以看看，确实，讲故事的功用用处在什么地方？肯定有心理治疗的问题，而且这个书上就讲了，他先是治疗了，就是这1001夜治疗的是那个是国王的病，这1001日治疗的是个公主的病，他有宣泄心理淤积、宣泄欲望的压抑、平衡人格的作用，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有心理作用，都有心理治疗作用。那么广而言之，文学也有治疗作用，文学跟医学的关系就在这儿，好多东西什么都不能治，只有心理性文学性治疗才能治。你比如有些人有心理毛病，你吃药有什么用，打针有什么用啊，你得搞心理治疗，叫心理师给你说一番就完了。其实那个心理师自身也有毛病，但他可以告你怎样怎样，他失恋了挺难受的，你身上也挺难受，他跟你说说，你就轻松多了。所以我以为心理学在这个意义上跟文学和宗教相同，但是跟科学完全不搭边。我从来不以为心理学就是科学，如果把心理学当科学来看待，没有前途，没有意义，把心理学弄得玄里乎唧，叫人看不懂，就已经不是心理学了，你说是不是？甚至还用仪器来试验心理，我觉得更可笑。什么叫伪科学？心理拿那仪器来试验的。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在有些伪科学，当伪科学盛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科学，过了若干年以后觉得荒唐了。心理学问题必须用文学解决，文学的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根本，心理的问题不能用数字和概念来描述，这个每个人都清楚，我可以这么说，有的研究脑认知之类的，说了一大堆，好像你要研究脑认知可以，但是大脑的结构怎样的大脑的不同的结构才决定了一个人智商怎样，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太生物化了。因为有的人大脑也许天生残缺，在某些方面却是天才，你怎么解释？有的大脑的容量很大，平庸很平庸，你怎么解释？跟那个大脑的气质有什么关系？正如说一个人天生有心脏病一定早死吗？不是的，丘吉尔天生就有心脏病，七月儿经历了这么多的大风大浪活了90多岁，哎，气质的东西、生理的东西、肉体的东西跟心理的东西完全不能做对应性研究，我觉得太不一样了。1001夜和1001日这种作品目前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仍然很多。对外经贸大学有个叫葛铁英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1001夜值多少。他说他有个爱好，他是搞阿拉伯语的，只要市面上出的关于1001夜的书，包括小人书、图画、店里音像产品，他全收藏。他现在收藏的数量远远的超过了1001了。他说几乎每天都有1001夜的新版本问世和相关版本问世。他说在中国的版权史和这个翻译史上，没有一本书像1001夜这样有这么多的拷贝盗版，而全部的人说偷说抄袭的偷的都是纳粹的那个1001夜一本，可是没有一个人给纳逊支付过一笔钱的稿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市场太大了，谁都可以随便改，可你从哪改来的？请问从纳逊那改的，现在纳逊已经去世了。原来出的那些1001夜的选译本也是纳逊译的，因为纳逊一开始挑了他以为中国人可读的来译，最后迫不得已才全译本。 总体来讲，一天的夜，一天的日，大概就是这样。啊，你们就是注意，你们如果有人当了中山老师，或今后有了孩子，千万别把一天的夜抱到他面前让他看。我是感觉到孩子在初中以前，14、15岁以前，应该绝对看真善美的东西，色情的东西必须严禁。那个成人的东西必须对他们严禁，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就别那样，那样就出问题，就出另外的问题了。孩子就得让看那些《企鹅旅行记》啊，什么《快乐王子》的故事啊，就看那个，看那个，增加他的想象力，增加他的责任感、道德感。这个，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很不好，而且孩子也不能看世界名著，包括《红楼梦》。我有次在书店买书，有个家长问店员说：“我要给孩子买，这意思就是你给我推荐推荐哪些可以买。”一看就是那有钱的人，但是没有文化，要不他就不用问别人要买什么。那书店里说：“那这是都该买。”所以就挑那些名著抱回家里给他看，名著绝对不能看。在小学初中最起码初二之前，14、15岁之前，红楼梦能看吗？看了红楼梦会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困惑不可思议啊。这是当然，现在你们的知识都比我们那辈多了，也许能思议，我们当时觉得不可思议。我看《红楼梦》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看，高中的时候看我也不可思议，因为最早说那有同性恋，我觉得不能理解呀，那里边同性恋绝对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啊？得不到解释，这不男的爱男的吗？这怎么可能呢？因为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词儿，什么耽美什么都知道了，可是原来呢80年代呢，完全没那种知识储备，所以就觉得莫名其妙。阿拉伯的世界文学啊，除了这个故事以外啊，还有一种叫短篇说唱故事，叫马卡梅。你们知道维吾尔一个姆卡姆知道吧，就是马卡梅的意思，受他的影响，就是影响很广啊，对这个中亚地区啊，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影响，是个短篇说唱故事。这个在一般的阿拉伯人写的文学史上给的篇幅比较多，因为现在流传下来大概50多部马卡梅，而且有些现代作家模仿马卡梅的故事来写作，比如说获得诺贝尔奖的埃及作家马哈福兹，他有些作品模仿马卡梅的风格进行写作。他这个是个属于说唱故事，所以也可以叫故事剧，就是有故事，但是要是配上说唱当场表演的话，说唱者自己表演，你就可见跟我们中国市井的那种啊讲唱说唱是非常接近的，很简单的，可以他一个人扮演好几种角色，模仿不同人动作和表情，同时他自己又是叙事者又是表演者，这样的一种文学样式带有一定的戏剧性。阿拉伯的世界文学我们就说这些，现在还有10来分钟，这个10来分钟，那么下来我们要讲这个什么，讲这个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世界文学。日本、朝鲜、越南的世界文学我们这儿主要日本说的多一些啊，朝鲜其次，越南更其次。大家在看这一部分的时候啊，要找井原西鹤的东西读一下，井原西鹤的小说。井原西鹤的小说有我译的《5个痴情女子的故事》， 那是我在研究生阶段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那个时候因为要写硕士论文，写什么呢？当时其他的都译过来了，都有人译了，一想最终的一个解决器还没有人译，所以就译。为这个就把日本文言文供起来了，用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就为了译这本书，我的腰就给累断了，当时就得了一种叫做椎间盘突出这种症。得这种症的时候，我刚25岁，不到26岁。这当中大概有八次发作，最近一次是03年，这几年就没问题了。前些年是每隔2-3年发作一次。每发作一次就得卧床休息3个月到半年，你们可以想象，严重的时候是3-5天不能合眼，疼得无法睡觉，就想自杀的感觉。这个全部的工作就是趴在床上，用胳膊肘顶着，这样在床上工作，加在一起大概卧床的时间怎么的也得有2年。如果我没有这个毛病，我会干更多的活。后来找着规律了，好多了。所以这本这个《景元新课》跟我还有这个孽缘在其中啊。因为翻译这个东西跟写作不一样，它要熬功夫。写作是这样，你有了思路，你1天2天可以把一篇文章写出来，大部分时间是躺着看书，比较自由。你翻译必须正襟危坐，这边搁着字典，这边搁着稿子，每天必须规定多少字才能完成计划。现在我又开始这种生活了，从去年到现在到明年2010年全是做翻译，写文章都是其次的，每天2000字。今天我来上课，2000字完不了，昨天我就玩命又补了1000，到后天再补1000，这样今天就算补齐了。所以上一个月我整整正好译了6万字，这一两千字，要不这样你根本就不成。翻译是一种非常累人的活，一开始的时候兴致勃勃，不感觉累，一想将近一个月就开始有点恶心，就生理反应，知道吧？有点恶心，所以一累了，我现在吃饭干的都不能吃，就是喝粥。每天到我们饭馆那个有粥店，天天喝上3碗粥就完了，硬食就不吃。然后就只要吃地瓜，烤地瓜为主，或自己煮地瓜，吃这个呢就恶心，就比吃肉要吃肉反正更恶心。所以翻译这个事儿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是这么看，一个人文学者，一个搞文学的人的理想境界是什么？研究你必须做，翻译你也不应该不做，然后还有一个创作。所以应该把一个好的学者应该把研究、翻译、创作三者合为一，是最理想的。尽管现在的评价体制对翻译不大成果，但是对我来说无所谓。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应该把日本古典把它写成一，因为想想我在当年那么年轻的时候，我译《景元新课》，当时译，因为好多学古典的人都没死，我译的话，人家都觉得，那你能比得上某某老先生吗？后来给我来答辩的李芒先生，光芒的芒，你们可以找到这人写了好多东西，他是当时日本文学界的第一号人物，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的，来给我主持答辩。当时的硕士答辩比博士都隆重，因为你可以想象，人很少，还有其他的搞日本文学的，他们来了以后什么也不说，就给我谈其他的跟无关的事儿，然后就说这个标点符号有点问题，那个字又打错了，就过了。 所以现在我们理想的状态就是你弄的这个东西别人根本就不能说才行。这一次我跟两个研究生都学日语的，给他设计两个题目，都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所谓国学家用文言文写的原作，全集动辄20多卷，让他研究这个，写出一个问题来，写搞出一个题目，题目都定好了。开题报告的时候，大家也是除了担心你的日语古语过关了吗，能行吗以外，别的说不出来。可以想象，如果到时候答辩的话，甭管把谁请来，别人一句话都不能说。我认为好的博士硕士论文就是专家全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你，别的人都不行。如果写一个论文随便请了一个教授都可以说他一通，这个论文就写坏了。你比如说你还想写鲁迅，谁不能谈鲁迅呢？你还想写鲁迅，这个题本来就选坏了，无论你怎么写都不行。鲁迅这个事儿以后就可以再不说，你必须选一个，你只有你才能说，别人简直无法插嘴的话题，那叫原创。严格意义的原创是这么说的。所以当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就是不能不炒剩饭的一个境界。但是那本书也有很大的遗憾，当时因为第一次出书，对于校对这个环节太不重视了。我请了一个学生教，因为当时在忙着写另外一本书，后来有时候看着错字落了字，头上就冒汗，所以这么多年不敢翻它。所以我想等我再出我的著作集的后20本的时候，就说不是后边，现在前10本不已经出了吗？十年以后打算出11到20，想把几本古典的译著收进去，那个时候再好好校对这个计算器稿。所以这会儿知道校对的厉害，你当时你看什么错都没有，后来一看怎么会有错误呢？这种简直想不到。人现在的书就这样一遍一遍的叫，叫多少遍都有错。当时我有一本书，因为是北京市精品项目的第一种，人家要求说最好一个字都不能错，叫了大概怎么也得有10遍8遍，都是一流的校对，叫完了，最后人家还说还是至少有8个错，简直没办法，就是无错不成书。我以前译的东西也是因为改速度，好多错的东西，因为当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剪字更容易错。电脑它有词组的问题，手剪字有莫名其妙的错误，因为你的手稿就错了，啊，它剪字也错了。